正经广播剧，
这是奇妙真实的事，更是从天上来爱的信息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，这里是圣经广播剧节目，很高兴你在继续收听我们这个节目。有人说生就是为了死，那么死了以后呢？人生在生与肉体的死之间，这段时间里要决定肉体死了如何。所以生在哪里，身世如何，这不重要，肉体怎么结束也不要紧，最重要最关键的是你要在生与死之间，这所过的人生及你所做的抉择是怎样的。耶稣到世上来33年，短短的人生为我们做了一个人生的示范。他的出身卑微，他的出身平凡，他最后顺服至死，他的人生成为我们永生的凭据，他的人生也成为我们得救的关键。
夜已深了，来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人来人往的嘈杂声已经寂静无声了。当耶稣和他的门徒慢慢地走向客西马尼园去，一轮明月从无云的夜空照耀着他们的路径。
雅各，哥哥，你有没有注意到夫子是多么的悲哀啊？好像有沉重的忧伤压在他的心头。
是啊，约翰，我也注意到了，不知道是为了什么呀？
他说他就要离开我们了，我想就是为了这个，他实在不舍得离开我们。
当我们在一起开始要吃晚餐的时候，他说了一句话，好像是说他愿意在受害以前跟我们吃这逾越节的筵席。哎，你还记得吗？
当他们走进客西马尼园，这就是耶稣和撒旦最后一次大争斗的地方。耶稣变得异常安静，他常常到这地方来祷告和默想，可是心情从来就没有像现在这样充满着忧伤，因为到了他极其痛苦的夜晚了。在创造人类之前，天庭会议中，永存的父和子共同商议，如果人类犯罪，一定要为他们付上赎罪的代价。人类受了魔鬼，也就是撒旦的引诱，犯了罪。现在是耶稣为人类犯罪付上全部赎罪代价的时候了。
我心里甚是忧伤，几乎要死。
他几乎连走路都没有办法了。约翰，快，快扶着他。夫子要摔倒了，
主啊，请把身子靠着我。
有两次，耶稣由他的门徒扶着，要不然他就要跌倒在地上了。
夫子，现在我们到园子的门口了。
我的门徒们，你们坐在这里，和我一同警醒。我往前去祷告。
是
夫
子。
彼得、雅各、约翰，你们和我一起进园子里去。
好的，主。
主啊，好的。
们三个人留在这里，要进行祷告，为你们自己祈求，求你们不要遇到试探，也为我祈求。
耶稣拖着沉重的脚步，吃力地走到约有扔一块石头那么远，就倒下，伏伏在地上。三个门徒不了解耶稣的心情，为什么如此的痛苦。他们听过他祷告的次数很多，但是却从来没有如此明显的痛苦。直到如今，耶稣一直都是为别人祈求，现在却希望有人能够为他祈求了。
在天上的父，我父啊，倘若可行，便将那时候过去。
纯洁无罪的耶稣，现在却担当了别人犯的罪过，要付出犯罪的代价，死亡。人类的罪恶现在将他和上帝分隔开了。
父啊，帮助我，帮助我，罪恶使我们分离了。父啊，我们中间相隔的是如此宽，如此黑暗，如此深。父啊，我的心在这深渊的前面战斗。在创造世界以前，我们立了约，同意在这个时候不利用神圣的力量协助我越过这个深渊。我必须要以人的身份来接受人类犯罪痛苦的结果。帮助我克服撒旦，这恶者，他自以为是这黑暗世界的王。父啊，这是个危机，历代以来的危机，所有的一切都到了存亡的关头，我必要喝的杯是苦的，把这一杯撤去，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，只要成就你的意思。
撒旦在场，到这个时候他仍然希望能够破坏上帝救恩计划。经过了33年半的时间，魔鬼想要使耶稣犯罪的计策没有一次成功。可是现在他希望能够引诱耶稣，使他觉得整个计划的代价实在太大，应该就此放弃了。当这黑暗的时辰一刻一刻的过去，耶稣是多么希望人类的同情和谅解。他从地上苦痛地站起来，蹒跚地走到他门徒那里，他们却都睡着了。
彼得、雅各、约翰，
我睡着了，
我也睡着了，
我并不是故意的，
我不是故意的。
西门彼得，你睡觉吗？不能同我警醒片刻吗？
我睡着了，主啊，饶恕我。
总要警醒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你们心灵固然愿意，肉体却软弱了。
耶稣的脸容因为痛苦变得非常憔悴，几乎连他的门徒们都不认识他了。耶稣又回到他祷告的地方，他的痛苦甚至比以前更大，他的汗珠好像大血滴滴在地上。撒旦坚持着他的争论说，犹太国岂不是上帝的选民吗？可是他的领袖却拒绝你，而且还要阴谋杀害你。你的12个门徒中不久有一个要出卖你，你还说另外有一个门徒要不认你，你不是还说他们都要离开你各自逃跑吗？这些难道是值得你付出如此大的代价吗？你还没有尝到钉死在十字架上是多么的痛苦呢。
我父，不要离弃我，这一杯若不能离开我， 必要我喝，就愿你的旨意成全。
耶稣又一次回来找他的门徒，又发现他们非常困乏地睡着了。当他们看见耶稣脸上的血汗时，他们惊慌了。耶稣又转过头来，回去做同样的祷告。那决定世界命运可怕的一刻到了。现在还不太迟，基督可以擦去他额上的血汗，让犯罪的世人在他们的罪恶中死亡，而他自己回到他天父那里去。他能够回到他天上的宝座，受天使们的崇拜。不，他的爱心不能丢弃这失落的世界。即使这种牺牲因为千千万万的人不愿意接受而白费了，他仍然愿意为人类死。
这一杯若不能离开我，必要我喝，就愿你的旨意成全。
耶稣三次发出这样的祈祷，他的人性因那最后的大牺牲而三次畏缩不前。现在下定这决心之后，耶稣倒在地上，几乎要死。突然，天开了。有一道光从天上照耀下来，那位他在撒旦堕落以后替代了撒旦地位的大能天使来到基督的身边，并不是来除去基督的苦杯，而是来加强他的力量，使他能喝这杯，并且保证上帝对他的爱。基督的痛苦并没有减轻，但他的忧伤和灰心都消失了。暴风雨并没有减小，可是耶稣的力量增加了来应付猛烈的攻击。他平静而沉着地走向前来，天上的平安显现在他的脸上。他忍受了没有人能够忍受的痛苦，因为他为了所有的人尝了死亡的痛苦。回来之后，他又发现他三个心爱的门徒又睡着了。
你们就可以睡觉安歇了，时候到了，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。起来，走吧。看，卖我的人来了。起来，我们走吧。那出卖我的人进了。
雅各，哥哥，你看夫子，他已经不软弱跟蹒跚了。你看他多么平静跟沉着啊！
自从天使来加添他的力量以后，他就这样了。
现在我们要到什么地方去啊？
哎，你们听，我听到的声音好像有人来了。
你看。他们穿过树林来了，拿着火把和灯笼。我看见他们了，一群暴徒，带着刀和棍子。他们到这里来干什么？
你看谁在带路啊？啊，是犹大。哦，还有大祭司跟他的仆人马勒古，还有士兵跟卫士。
当门徒们的心中充满了恐惧的时候，耶稣却站了出来，走向暴徒们。
你们找谁？
找拿撒勒人耶稣。
我就是。
当耶稣说了这话， 来服侍耶稣的天使就从耶稣和暴徒中间穿过。在这天使的荣光下，暴徒无法站立，都后退倒在地上。
好亮的光啊！
上帝在保护我们的夫子，他们没有办法伤害他。主啊，是不是这就是我们应该逃跑的时候了？主啊，主啊，赶快！
哎哎哎，快点快点，他们又醒过来了。
他在哪？他在哪？把他抓起来！抓起来！
抓起来！抓起来！
你们找谁？
找拿撒勒人耶稣。
我已经告诉你们，我就是。你们若找我，就让这些人去吧。
犹大也跌倒在地上，他站了起来，记起了他应该做的事，因为他曾经告诉他们，和谁亲吻，谁就是耶稣，然后他们就知道捉拿谁。
夫子，你好，夫子。
朋友，你为什么来？犹大，你用亲吻的暗号卖人子吗？
就是这个，
就是这个，
就是，
就是，把他捆起来，快滚，别让他跑了。
这里，这里，这里，我把他的两只手都抓住了。
门徒们，连犹大在内都觉得非常惊讶，因为耶稣竟然让暴徒们抓住了他的臂膀和双手。这双手是只用来祝福人群、医治疾病和伸出来爱抚孩童们的。
马勒古，你在哪里？快拿绳子来把它捆起来。
是，来了。
看到情形越来越坏了，耶稣的一个门徒就问：
主啊，我们拿刀砍可以不可以？
我来，我不准你们伤害我的夫子，我就是为他死，我也不怕。
嘿，
哎呀，哎呀，他砍了我一刀，哎呀，我的耳朵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
哎呀，哎呀，右边耳朵掉了，还有那么多血，
已经到这地步了，就容他们吧。
耶稣的双手虽然被兵士们紧紧地抓住了，但他还能够抽出手来摸马勒古的耳朵。
哎，我的耳朵。怎么又好了？哎，他只是摸了一下，立刻就好了，复原了。
彼得，收刀入鞘吧。凡动刀的，必死在刀下。你以为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十二营多天使来吗？若是这样，经上所说的话怎么能够应验呢？我父所给我的那一杯，我岂可不喝呢？
非常奇怪的是，身为上帝子民的宗教领袖，半夜里在山边来来往往，混在一群暴徒和寻找刺激的人们中，携带着各式各样的武器，甚至大祭司都觉得捉拿耶稣是非常重要的，而无法信任他的部下。的确，当一个人在安静的地方祈祷的时候，向他偷袭不是一件正大光明的事。捉拿一个完全不抵抗、更不想逃跑的人，也不是一件令人感到刺激的事。
等一等，
当耶稣搜索的眼光凝视着长老和祭司们的时候，群众安静了下来。
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，如同拿强盗吗？我天天同你们在殿里教训人，你们不下手拿我，现在却是你们的时候，因为黑暗掌权了，黑夜里更适合你们的工作。
夫子居然让他们抓他，这多没面子。我知道他有能力胜过他们，他为什么不反抗呢？这样连我们都没有面子。我建议我们还是自己顾自己，
快逃命算了。来啊，雅各、约翰，快逃！
好，好，彼得，我们一块儿逃。
看啊，是时候了。我的门徒也遗弃我了。其实我不孤单，有父与我同在。
在新约圣经《腓立比书》2:6-8这样说：他原有上帝的本质，却没有滥用跟上帝同等的特权。相反的，他自愿放弃一切，取了奴仆的本质。他成为人，以人的形体出现。他自甘卑微，顺服至死，却死在十字架上。耶稣要面对的死亡，他最大的难处不是像我们一样怕死。我们不知道死后的事情，我们舍不得世俗的一切，所以我们会怕死。可是耶稣知道他的死将完成天上神圣的大使命，他确定他的死是得胜的途径。可是带着人性的主耶稣面对死亡的时候，难在他要面对的是出卖他的是跟随他3年的门徒。他用心良苦想挽回这个罪人，3年的时间同吃同住同行，看着他心爱的学生最后依然走上了灭亡的结局，看着他选择这个扮演出卖耶稣的角色，你说身为老师的耶稣心里能不痛吗？耶稣面对死的难，难在自己为神的儿子，却要接受他所造的人类的侮辱、讥笑、出卖和遗弃。最难的是他要担当顶替所有全世界全人类的罪恶，所以我们内心的自私、愤怒、嫉妒、贪心，我们外边所有的罪行都要算在耶稣的身上。一个圣洁的神的儿子却要替我们死，为我们还罪的债务，背上所有人类的黑锅，这对于圣洁光明的圣子来讲实在是最大的痛苦。这就是为什么在科西玛尼园耶稣需要他的学生一起来祷告，而且忧伤自己的原因。我们知道上帝对人有一个定律，那就是除非是人自己愿意，他绝不会勉强人。神的儿子耶稣既然是取人的样式，他也有权利用他的自由意志。科西玛尼园的耶稣的人性与神的心意有了无比的挣扎，所以他才3次求父神，他说：我父啊，倘若可行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，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这真是顺服的最高的典范。主教导我们的祷告文这样说：愿你的旨意成就在地上，如同在天上。这就是天父叫我们活出的人生，求神的心意，顺服神的心意。那么顺服的秘诀就是祷告。上帝了解我们内心的挣扎，就像他曾派天使扶持耶稣一样，他会很乐意地帮助我们的。除了祷告，你还要相信肯定天父的心意是美的，是善的，是可喜悦的。新约圣经罗马书12:2说：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当你查验到神的美意时，即使是受苦、受害、背负痛苦，也就会有盼望而甘心顺服。 耶稣的顺服比我们更难的原因是，他是神，他本身是在一切之上的。这时他必须屈低下来，想想我们自己，我们有那么多的软弱，也有那么多的无知，难道我们不应该比他更加顺服吗？耶稣他预知一切前边的苦难，却仍然勇敢地走下去，不推辞。而我们这平凡短视的人，光是前边一点点的难处都受不了，逃之夭夭了，更不要谈预先知道前面的一切了。身为神的儿女，最安全的就是一步一步跟随主，没有任何的条件，接受顺服，然后你就会有意想不到的平安与祝福。的听众朋友，让我们一起安静在神的面前做以下的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原来人生最高的境界就是活出你的心意，原来人生最终的目的就是完成你对我的托付。我实在愿意学习对父神你的顺服，而且是绝对的接受降服，免得我固执己见走错了路。父神，求你破碎我的顽固，好让我做一个顺命的儿女，求你塑造我，好让我可以容神一人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，阿们。亲爱的朋友，本节目的剧情演出是由美国华盛顿有声圣经机构提供，由美国佛州传道协会制作播出。不知道您听了本节目之后有没有什么感想，或者你想更进一步的认识耶稣基督，那么欢迎您来信与我谈谈。来信请寄台湾省高雄13-40号信箱，台湾省高雄，高是高低的高，雄是英雄的雄，台湾省高雄13-40号信箱。美国的联络信箱是
P.O. Box 1065 Hobe Sound H-O-B-E S-O-U-N-D Florida F-L 33475。
您写晶晶收，晶是水晶的晶，晶晶收，我会尽快的给您回信。好，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我们同时间节目中再会。